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这堂课第四堂课。根据牧学在这边练讲这么几年的经验，大概第四堂课一切大概都会开始进入正轨。我通常都会把前三堂课当作是对焦啊。那么，至少现在目前的人，我大概都除了有一位师姐还不太熟之外，我大概两周前还把师姐您的名字一直想，奇怪怎么没有这位男众呢？那还要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把我的印象转过来，首先要想她是位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她是谁，那个脸啊人啊都要想在一块儿。好，我希望多认识你们，然后透过我，虽然主要是请礼拜三的班上的同学写报告，但是如果你们也有在那班上课，当然也是一样可以教。我没有要你们现在开始写有关菩萨戒修行的报告，可是当我开始要求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每个人都做。你们给不给我看那不重要，那是一个学菩萨戒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啊。你就会发现菩萨戒的修行会比一般唯识教观里面要求的思维修来得要更精确、更仔细、更严密一点啊，因为他要做到像是罗网啊，包裹着七宝的宫殿一样。然后呢，罗网那个环节中间还要吊着地珠，珠珠光会相射，然后那个撞起来的风的音声当中呢，你都要能够围绕在你整个那个因陀罗网里面啊。那个是整个，因为这整个普贤观啊，这个普贤观的修法其实就是非常精密的。那么我现在也正在听上个礼拜三请教一位法师，因为我知道他曾经在这边礼拜三的班上带过共修法华三昧。我以前很早以前在定学选读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菩萨戒很重要，我要讲菩萨戒，菩萨戒一定要配合忏法。那忏法我个人用的就是法华三昧忏。那么法华忏的根据是普贤观经，那么普贤观经里面呢就有很严密的菩萨戒的修法。那我现在正在自己也复习，然后也多去听学其他的法师他们的教导。那刚好就近方便，我会跟礼拜三的那位法师啊多请益，有机会会由他来领众啊，跟着一块共修。我之前是从法藏法师那边学啊，在更早以前是跟马来西亚一位法师学，所以我大概有了这么两次经验。那如果能够再有一次经验，对我来讲会更好。那等我们入到戒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有这个过程啊。那么我说过，今年的礼拜一、礼拜三这两堂课，在我个人的定位上来讲，都会是我这两个系列课的最后一堂。那最后一堂也就是行门的开始，就是行门的第一堂，解入行的最后一堂。那我会慢慢的稍微希望我班上的同学能够固定，然后固定下来，我会每一个盘点啊，你们该懂得，到底有没有跟上来，至少是必要的东西啊，你们能知道的该知道的是不是都知道。那么把你们的那个学习蓝图我大概稍微要了解一下，那么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定下一个，如果有不足的话去定下一个学习计划。然后本来我是希望大概明年农历年前后我戒品啊，就是 菩萨戒戒本结魔的部分呢，应该要圆满。我还是希望圆满，但是我现在心里面一点都不急，因为我觉得慢慢的主角，因为很多人纵使听懂法义了，还是不太懂，连怎么样去观心都不知道。啊，那你如果连做一个普通的随顺观都做不起来，其实我觉得就会有点辛苦。那因为你懂得知道，我们虽然讲思维修哈，唯识讲思维修，或者是宗喀巴大师讲思维修，大家都以为是在想道理啊。比如说，什么是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啊，这边想半天，干嘛想半天呢？看注解就好了。那我为的思维修的意思是，有四个次第了哦。那以后慢慢再谈，至少要把道理读懂，那是第一步。那个不需要观了。你读书啊，加上一点点思考大概就可以了。那么你能够把它讲清楚，那是第二个阶段。你能够望着闻，然后跟自己，或者是讲出声音，或者是不讲出声音，跟自己在心中默默的对话，自己解释给自己听，解释到自己听懂，或者解释给别人听，别人也听懂啊。像如果你家老公你家老婆不学佛的，我就说了，像我的办法是什么？我就把我妈妈当机众，我妈妈是完全不学佛的，我就把我自己平常在上课讲得很难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练习怎么讲到她能够懂为止，所以她是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尝试，完全不带半点佛法的名言哈。完全借由生活的周边的事儿，然后呢，直接贴到心地当中讲，他完全能够接受啊，不是接受了，听懂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训练。那么当你能够到这个第三步的时候呢，那就回过头来，随时随地二六时钟，总是有一个声音跟自己在对话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在做什么事，你决定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都伴随着有一种背景的声音跟自己在讨商量，懂我意思吗？而这种东西其实是有一个目的性的，那个目的是涅槃，就是魔还魔漏了齁，讲就比较我跟我妈妈讲意思，就你怎么样选择做或不做一件事，你可以预见到乃至于你当下啊，以及连同到未来继续不断的发展，你都可以处在没有贪嗔痴烦恼系缚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不是呆呆笨笨的，又能够做到对每一件该要去注意的事情关心的那个幅度会越来越宽，然后越来越平等，会越来越清楚，你懂意思吗？这个眼睛闭起来也好，眼睛不闭起来也好，都要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然后再更进一步呢，你稍微做一回想刚才那段经验，你就可以写得下来。有些人是很会体验，可是写不下来，有些人一写下来呢，就跟自己体验的那个内容啊，会扭曲，会修饰啊，这些都是你们以后会慢慢碰到的问题，那不是一触可及的啦，啊，不是一触可及的。像你要看到那些散文或者是心灵作家，我们不要讲散文小说家，散文小说家只要想象力就可以了。那些用生命写故事的那些心灵作者，他们就是相当有这种功夫的。他触目逢源，只要碰到新闻事件啦、电影的事情啦、电视的事情啦、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啦，或者能不防一个掉到脑袋瓜的一个念头了，他都可以洋洋洒洒写一篇东西来，也不是说言之无物的啊，也不是说为赋新诗强说愁，不是这样子的。你自己可以慢慢知道，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自己在对话。那很多身心灵的作家会把这种东西称为叫做找到自己的 soul mate， 是灵魂伙伴。实际上他不是另外一个人了。啊，当然，如果他会是另外一个人很好，就是知音嘛。可是我们，因为知音毕竟是另外一个人，他不是二六十钟都可以 跟你沟通的，对不对？所以最好的那个灵魂伙伴，老实讲，是你心中。如果你愿意是选择你的上司啊，你就把他的形象想成你的上司，想成你的本尊，想成护法，想成任何一个人啊。那其实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其实你是跟自己在对话了啊。那到最后，你自己会变成魔，变成佛，变成司法界的各种不同太阳的众生啊。你会慢慢把自己的视野跟心量打宽，打开很多了。这是希望慢慢你们自己去体验到的东西。好，那但是这种话也必须只能够对老同学啊，因为有些基础是要有的。因为没有一点文思基础的话呢，我其实还是会担心你们会打妄想啊，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么你当你开始在修习止观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欲界定乃至于未到地定的功夫以上的人，念头随便乱动就会有一些相应的境界。那你如果智慧修养不到那儿，其实宁可不要，否则的话呢，你会造业。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密勒日巴嘛，对不对？当他有了定功夫了之后，他一念嗔心呢、啊，会落石头的，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修行这件事情。所以当你有定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你心中要一片纯白、清净。圆满无暇，这是于切斯对人的话。为什么一个定的人需要他的心地是这么洁白，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而这种定他通外道，所以有很多外道他们也有定，所以他们会透过定的功夫持咒，然后透过持咒他们会有作愿，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很不希望那样子啊，很不希望那样子。那么你如果问我说，万一你被有人讲什么下什么咒啊、降子啊、蛊毒啊，直接经上讲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药师经，对不对？那我个人用的永远都是一部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般若经啊。你不管是金刚经或者是心经，或者你愿意持咒，也都有很多守护你的心清净不受干扰的方法。这个以后慢慢再有一些经验分享，但是我相信多数人都没有这个问题，也不要自己去找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心只要向正法，不要到处攀缘就好。所以讲到这儿，我顺便借着我搁在我手上很久，今天才还回去给给一个师姐的。他六月大概在我们前一堂课蛮末尾的时候他写给我的，我今天还给他。我要归去给各位啊，因为我一直关心到底最后沉淀下来哪些人会上我这堂课，我想人数应该慢慢定了。今天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有一位师姐，她因为上了礼拜六下午的课、礼拜三的课，她就打个电话跟我商量说那她的负担太重，因为他是个企业负责人。我就说那你干嘛呢，对不对？于是我们商量的结果，他今天就不来。其实我同样的建议也会给各位，你们去掂掂你们自己能付出的时间啊。当然如果你只是听听就好，那当然听多少课也无所谓。如果你听了觉得会有一点点跟我相应或者是感动，你自己愿意去花多一点课外的时间去预习也好、复习也好，或者是在你每件生活上沉淀也好，我相信你需要的时间会很多。而且你会一定会发生到一种问题，当你如果你跟我相应的时候呢，你会跟别的老师、跟别的我不讲的法本就会有一点点格格不入。那么这个过程也表示说你心中的那个我们英文叫的 schema 已经形成了，就是你心中的机模已经形成了。就是你我们用电脑的话来讲，你心中的那个磁碟啊已经格式化了。那你格式化以后呢，你就只能够接受某一种频率的法，懂意思吗？那这当然是不是我执，是不是法执？是的，修行都要经过这个过程的。可是你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慢慢慢慢 只有两个决定嘛。啊，第一个决定就是法不入心，让它停留在心外。啊，保持用所谓的闻所成慧，听闻的方法去鉴别、去归纳、去演绎、去分析都可以。当你还在心外求法的阶段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觉你去多听几门 OK 的 OK 的，可是当你已经贴进去开始入心了以后呢，你心会经过那个人的思想格式化。那么如果我的动机是有意图的，当然你们就会被我有一点宰制。那如果我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呢，你们就放心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你们绝对纵使在格式化的情况底下，你们决定还是可以保持你们的自由意志，不会因为你的思想暂时被格式化以后你就无法去做别的事情，不会的。只是同样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东西，你就会有一点点隔别，对不对？可以接受这个，就不太能够接受那个。这就是我经常讲另外一堂课的那个李老师，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说他已经变成基本教育派，我说我已经很基本教育派了，你比我还严重，那就是过程。那么我是希望你们如果跟在我这边几堂课，至少要跟到把你们这种格式化的东西清干净为止，啊，要离开再离开，否则你们如果离开了我也帮不上忙，你们就完全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格式化的限制清干。那你问我要多久，我觉得经验上以前的经验了哈，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大概差不多3到5年啊，快则3年，你跟一个老师大概差不多3年的期间，你能够把他主要教的东西很熟悉。所以其实我跟很多同学也介绍礼拜三那位法师，他几乎是倾囊相授嘛，然后呢导读他所编写的东西，那你就要跟紧之后呢，你就会产生那一段把所有天台教法完全融贯的经验。像如果你比较愿意多花点时间跟着我的话，你可以从我身上至少可以萃取我这么多年在瑜伽行派教法的融贯啊，你把它贯通了以后呢，然后呢再把它清掉，你就会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真正的东西，懂我意思吗？那我的经验就是连续的大概不差3到5年。那有同学就在问，是不是所有的整体佛学只有一门道次第？那我在这边简单的回答，原则上只有一个，因为从阿含经到大乘都讲只有一乘道，不管二乘人南传他们的法师都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纵使是如此，归纳起来最简单的道路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定就是涅槃，因为修行一定是以涅槃为目标的了，所以最简单的次第就是这个，永远都是有一乘道，小乘也是这一乘道，大乘也是这一乘道，没有例外，我跟各位保证没有例外。那么我在礼拜三所讲的东西好像各个都有别说，那么印顺导师有他的成佛之道，中国大师有他的广论跟略论，任何一门一派一宗都有他的道次第，其实都是他各自传承者的经验法则，他的骨干离不开37道品，尤其离不开37教品里面最后的八正道。所以不管你领哪一个次第来修学，心尽管放轻松，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会一定希望你们有机会去读过任何一个版本的四念住或者是37道品，你至少要把那37道品的37颗到底每一个是什么简单的概念大概懂。因为唯识也好，瑜伽行派也好，它也是套在这个八支圣道的次第上啊，叠床架屋，架了一些好像蛮冠冕堂皇的东西。我这样的讲法并不是轻视任何一派，包括轻视唯识，不是， 就是说那些难免都是文字嘛，对不对？都是不能说是耍花枪，只是帮助你了解。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补助线，帮助你能够入八正道的补助线，辅助的方法。因为三十六品本身就已经是菩提分法，就是达到佛菩提、达到声闻菩提跟独觉菩提的部分，对不对？一部分一部分，总共有37个支分。你把这37个条件做到纯熟圆满了，就是声闻，就是独觉，或者是成佛。那当然里面的内容填充什么，就是看你的老师是谁，也要看你的悟处，也要看你的种性跟根器啊。那么如果再把八支正道讲浅白一点，就是戒定慧。而我们今天呢，为什么我说是解门的终点，行门的开始，我就把它选择从戒开始。戒就是让你的身心，因为你听过很多课了，决定了我要怎么走了。那么当你决定了要怎么走的时候呢，那一念心发得出来就是愿，因为你信在前面嘛，对不对？你先把自己搞妥了，有一些疑问通通打掉，打到没有疑问了，信心慢慢慢慢增长到决定这条路，我看大概没行还是没晒。那问题是说，你几岁什么时候你开始做这个决定？不知道。那么凡是你没做这个决定，我称这种人叫做 window shopping。 反正你就是要逛街，逛到你腿酸啦，走不动啦，你想在哪里休息，你会发觉休息不是办法，因为总还是要回家。所以回家已经，这个时候要回的家已经不是你原来离家的那个家了。你如果原本从你家出来，你就是离家出家的人。你一直不断的 shopping 到觉得大概这样子服气了，决定我要这么做了。当你跟你的内心讲一声，我决定要这样子做，做到什么地步，做到得涅槃证菩提为止。当你已经做了这个愿的时候呢，你就算是已经开始入资粮位上路了。那第一步就是戒，第一步就是戒。戒了之后呢，心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多的散乱，你就会定。定不要讲那个什么四禅八定，你心就定下来了。定的意思就是不散乱，也不会到处攀援，也不会有人跟你讲啊哪里有什么好听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跟你讲今天哦，再说是什么维多利亚冰川有多么美啦，你骗我没有走过全世界吗？对不对？你说是我现在只差喜马拉雅山没有上去，马里亚纳海沟没有潜下去，大概你讲得出来可以去玩的地方大概都去过了啊。可是就独独啊印度的几个圣地一次都没有去过啊。所以现在我唯一的愿，如果我真的要去哪里的话，大概就是中国大陆朝圣啦，或者是印度的朝圣，大概就是这样。其他的你跟我讲在什么好玩啊，在什么好吃啦、啊、你知道吗？大概15年前啊，大概15、16年前，我最后一次旅游去哪里呢？去加拿大啊。我在那个我去加拿大每个地方那景色都很美啊，可是跟我同行的一个伙伴，我望着那么美的那个一片结冰的湖哈、啊、坐在那边坐了半天，然后我那个好朋友 Peter 就问我说，哎 Tony 啊，你在想什么？我说啊，我说这个景色很粗糙我说这个景色很粗糙，完全了不障，不知道你说什么话。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一趟是我最后一次旅游了，我大概不会用这种心情再来做这种旅游了。真的 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了啊，这个世界上真的对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深刻的萌生退役啊，从这个红尘玩够了那种不想玩的退役。可是经过太多惹了太多的心业所引的啊包袱啊，慢慢清慢慢清慢慢清，也让我清了6、7年，清到可以出场了。 就决定出场，啊，可是出场出的不是很漂亮就是了，躺在病床上，让人家抬出去，强迫出场，啊，就是这样的过程。那我是希望用我走过来的经验，让你们不要决定的那么辛苦，也不要走的那么有那么多的冤枉路，啊，用我们这些舔说前辈吧，啊，因为我每次听常师傅的录音带，我都会有一点点动容，因为他就说，我跟你们讲的东西啊，都是我老人家错过的，做错的，希望你们不要再重蹈覆辙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多听老前辈的话，大概能避免掉的就是这些不必要错的事情。可是你问我错过值不值得，我觉得错过值得，因为如果你没有错过这些经验，你总是还是觉得不甘愿，想去玩一玩。但是如果你的心够定的话，我讲的定就是这个，你已经没有那个玩心了，你玩心收得起来，心没那么散乱了，那你的定功夫够了，也决定定到一个地步了，你触目逢源呢，你就会有很清楚的如实之见。那个时候菩提才会慢慢慢慢增长。老实讲，再简单一点，把八字圣道再跨越起来，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你问我说佛法的次第是不是只有一个 ？Yes， 但是广说就无量，就看碰到哪个老师跟你讲问题里面很多包装的东西，你要懂得去辨识。那包装有没有必要？有，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门外汉，对不对？我们要花很多钱去买包装，其实里面真正受用的其实就是里面的一点点跟自己相应的东西。只要你这一生佛缘还算够的话，你一定会碰到跟你相应的东西。怎么样叫做相应？你能够把你过去生的善根接上，对不对？今生能够有修行，修行到你至少是前生最高的水平，还要能够超越，这就是我的标准。你找到跟你过去生接轨的经验，然后还要能够胜出，你这一生就不算是白来啊。那么讲有一点神话了哈，你说我是过来人吗？不然你怎么会坐在这儿？所以我每次都说啊，你们这些人都是过来人啊，你不要说是你们是佛啊，什么诸古啊，转世仁波切啊，我们每个人都转世好多回，只是转世做凡夫罢了，或者到哪一道不决定，可是来生到哪里是不知道的，可是此生要把握嘛。所以要想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今天会遇到佛法也不是无因无缘的。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你赶快要懂得你今天要在哪里接轨，对不对？然后哪里去把你的程度补上，然后呢甚至要胜出。所以我说啊，你一定要信心满满的。信心讲白了三件事嘛，你要对三宝金律论里面所讲的东西你要深信嘛，懂吗？你如果不信，你学佛来学半天干什么，懂吗？第二个，你对三宝信了以后呢，对于经上论上里面所讲的以及持戒律啊修行啊会生出来的功德，你会相信那是真实的、啊、对不对？你会觉得说那个功德我有为者亦若是，这边第三个你要去相信我做得到，当然不见得是这一生了，可是你相信终有一天我一定做得到。你相信三宝，相信三宝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功德，你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三件事情你决定相信，完全一点怀疑都没有，剩下来的时间就是只管努力，对不对？到哪就到哪，对不对？临终最后一念，我还是这样子用这份信心发愿往生，看你愿到哪里就到哪里，就用这样子的信愿必得往生。到那个时候啊，不管你今天是学哪一宗的，学哪一派的，领哪一个法门的，做哪一种加行的，你对于生死这件事情再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你已经有了般若的证件，每天不会去搞妄想分别的事儿。这一生啊，我认为不管你是谁，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你学多久了，这个是我对各位学长不能说要求， 算是祝福，好吧？真的，我祝福各位这一生，不管在我的课上，在别人的课上面，在你自己的用功上面，你至少要你这一生达到所讲人迫切所讲的，对不对？生死无惧，生死无惧难不难？不难。你只要有完全清净般若的正见，你的信心够圆满，一定做得到。功夫啊，就看你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必担心呢、啊。他都在阿赖耶识种根的了，啊，所以只要你不继续 window shopping， 你一旦信心成就，对不对？入了这两位，所有的累积啊，积分呐、啊，正式开始。否则呢，你没有入这两位的话呢，你永远都在怎么栽培善根呐、啊，就是播种子了，播种子。你可能这一生乃至于生生世世都看不到种子发芽。为什么？你播在干的地面上，得不到能发芽的缘起，那个缘起靠什么？靠你发菩提心啊，对不对？透过你决定发心，我要成就。当你圣道的心发出来了，就是菩提心发出来了，那么你的性一定圆满，然后开始入之两位，那么所有你的善根开始发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你担心了，十方三世诸佛乃至于护法菩萨他们会帮忙，你就尽管住在戒，然后念在道，最后成就一定是菩提跟涅槃，其他东西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好吗？那么你每天就是这样做愿，你每天就是这样子看看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这一条我刚才说了半个小时的路，在他路上用这条准线去较量一下你的用心有没有用对。你如果心还是翻翻乱乱的，那一定 something wrong， 哪些地方把心用错了，你就把它改过来啊，改过来。那么你今天会抉择什么样子的范围做什么样的加行，那就没得比了，不是跟别人比的。那最后呢，你就写在你的报告当中，你知道我知道 OK。 如果你在我手上得到一个至少我的怎么样背书吧，那至少我跟你背共业，对不对？你这不是你听我的话哦，是你今天想过了半天决定我要这么做是对的，你就写一篇发愿文，对不对？弟子某某愿做到底下这些事儿，对不对？终身不悔，生生世世常如是行。如果你发得出这样子的一篇愿，不管多少，从发愿以后确实做到，可能会进进退退，无所谓。我可以跟你背书说，在经上论上所说的，你已经确定入这两位。那个时候呢，我就不再为你做印证的事情了。那我在这里十年来一直不断努力去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我只关心入初地以前的功课。入初地以后的功课我曾经在解释密经讲过，可是那个我没有功夫啊。那么初地以前都是同修道友共同努力，那我这一生目标很低的啦，就只是要见道，对不对？纵使这一生不见道，我往生阿弥陀佛国一定是花开见佛悟无生，所以我决定有保证。你们有保证吗？啊，你们确定吗？没有疑问，点头 Q 我啊，就懂，商量一下啊。真的每天晚上带着这样子的满意，对不对？感恩心然后睡着，早上起来也还是三归一这样醒来过每一天，往后的日子就是这样子过。修行啊，不在多少，不在快慢，就在那么一点点安心立命。立命在先，各位读过了凡四训呢、啊、一旦立命怎么样？改过啊，迁善呢、啊、有一点点收获，谦虚一点好不好？谦虚的意思不是叫你啊小人不才，没有什么准备，你没什么准备你讲什么话呢？对不对？你有功，你有功劳，可是不居功，对不对？你确实加行了，可是你不去有所求，这个就是无所得为方便。 用这样子调理你的心。对我来讲，了凡四训这个四个阶段，就是菩萨道，就是成佛之道。所以你说，佛法里佛门内的成佛之道是一门还是两门还是无量门？懂的人来讲，你随便哪一本书拿来，他都是道次第，他都是道次第。可是同样用这种道次第，外道一样可以把它拿来当道次第，管你去干什么？管你去做直销啊，管你去卖产品啊，管你去立一个志愿，说我要去买那个 BMW 或者是这个什么样子的地堡豪宅，然后呢开始努力去赚钱，你心都可以这样子用。你用成佛之道的方法跟次第一样，可以专精往五欲六尘，对不对？三界六道的路上走，也都还是一样的次第。可是问题是，你的内涵、你的目标是决定对错的关键。次第不是，因为次第永远成功的次第就只有一个啊，就只有一个啊。不管你要做佛，不管你要成魔，次第都只有一个，懂吗？你说恐怖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次第？对啊，你要成功就要次第，可是成功要先确立目标。所以我们说要信成就，对不对？一定要信成就，然后要有正愿，你的行才能够是正行，你所学的才是正法。你为什么能够判断这个是正法，这个不是正法？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有那种大义凛然，决定我这样子的谴责是对的？为什么？那个责罚眼会出来，你慢慢就会很清楚，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那就是护法神，那就是戒体的护法神在你心中开始发生作用。等到你开始领略到，哎，你持戒的护法神真正在帮你忙，你会非常非常感恩，你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不是叫你为了要得跟体验这些不可思议境界而去学戒，你纵使还没有去受戒，你开始跟我现在一起在学习菩萨戒，已经有发愿要守护学界的菩萨行者的那些护法神，他已经在帮我们的忙。你说恐怖一定对，谁说上面宽，不用管他，对不对？不用管他啊，你只要一直不断的依照我们每堂课所教的东西用心，保持这样子的思维修就对了。我记得讲过，我不是在消文跟各位讲戒法本身，我是借着戒法的那个讲习来帮各位引你们的心开始起止观的力量，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开始觉得听我的课也好，或者回家打开这个法本看的那个文字没有感觉，那表示不相应，还没有相应。你慢慢要慢慢依着我的建议哈，去调你们的心。如果你调不来，就用你们的报告告诉我，你们的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一个一个帮你们解决，好吗？当然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如果能力不到啊，我就介绍你们到其他的法师那边去啊，他们的功力比我高。那如果我确定他们才帮得上你们的忙，那你们一点都不用留恋在我的课上面。这是简单一点点啊，对于各位报告里面的一些回应。好，请各位把本子打开3239页。我们上礼拜最后停在明戒藏这四句，这四句呢，我们说要跟前面的菩萨戒四种自性功德呢，要分门相应。回忆一下我们之前所讲的菩萨戒的四种自性功德是哪四个？在3236页，第一个是什么？从他正受，对不对？所以当你已经开始努力要像你们今天在我的课堂上，于是呢我就是教授你们的教授和尚，懂吗？可是你们的节目和尚是你心中的文殊，你们的德界和尚是顶戴的卢舍那佛，这样子想，知道吗？你暂时可以把我当作是代替弥勒菩萨讲戒的和尚，然后呢你们心中要升起文殊的智慧。为什么？ 学任何佛法都是要除烦恼，你要拿文殊剑刮自己心中见不得人的烦恼，不要去跟他忍耐，烦恼没什么好忍耐的，该丢掉就要丢掉。我们讲的看破放下是看破这个东西，看破烦恼一点都不可爱。你留恋多一刻，留来留去只是留成愁，一点都没有安乐，也没有利益。我们今天主要谈就是这个东西，你去想它有什么好处嘛？哦，不是叫你把世间事情都看破放下，什么好看破放下？哪个事情放得下啊？你纵使出家了，家里的高堂你放得下吗？他还是你妈，虽然你只是回过头来称他一声施主，他还是你妈，不是吗？